作为一个企业级服务的公司吧，我觉得大部分赛道最后它都要去通过并购快速的扩展规模。马云有一个湖畔花园的那个故事嘛，而且我们有一个差不多版本的故事，只是我们现在知名度还不够，我们后面可以再对啊，应该说敲下了中国电子签名的第一行代码，这一点都不过分。
70后来管00后，你觉得会不会很挑战？
我觉得是的。其实有一段时间，其实我在想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啊？我以为我自认为我可以跟他们走到一块儿去，后来发觉他们其实配合我演出而已。
其实我们的判断是从产品，但最核心的壁垒就还是在于你的网络效应。比如说我 A 客户的供应商 B 跟另外一个 C 客户的供应商 D，C 跟 D 之间，我们发现，哎，有时候他们也会发生交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哎，这个行业确实壁垒在不断的形成。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本期啊，我们请到的嘉宾非常有趣啊，他要跟大家讲一个你日常生活中一定会遇到，就是你在签合同买房子都会用到的一个非常超前的东西，叫电子签名啊。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领先的电子签名公司易签宝的创始人和 CEO 金鸿洲。好，老金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大家好，我是易签宝的金鸿洲。
嗯，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请到了另一位啊，就是我们易签宝的投资人 GGB 纪元资本的高级投资经理 Victor 朱刚。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tor。
对，我们今天啊，其实是在杭州的易签宝的办公室里啊，在录这一期节目。金总，您为什么选择在杭州创业呀？
那没有什么理由，因为我是杭州出生，杭州人
啊，就是本地人。
对，
嗯，要不然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好好，我的经历其实蛮简单的啊，就是2000年大学毕业，学的是工科，第一份工作呢是在做这种工程类的这个事儿，就是做项目吧。然后呢接着呢就觉得希望是有更有挑战，我就去了阿里。
嗯
啊，就阿里的话，就后来被称之为中共铁军这个团队，当时其实就是做个销售吧。
嗯，您什么时候去的呀？
我是2002年的2月份。
啊，非常非常早的阿里的老同事了。
对对 对, 对, 对，是蛮早的。就是马老师一句话叫做不是3年就不是阿里人嘛，所以严格上我不是阿里人，因为我时间不够长，大概在1年多的时间吧，但是也蛮有意思的一段经历啊，特别的辛苦，但是也特别有收获啊。后来但有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吧，但是我跟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合伙人啊，何总啊，一起有幸结识，就是结识到电子签名这个事儿，
嗯，
哎，所以说就进入这个行业了，就一直到现在。
对，当时这个电子签名会不会太超前了？那个时候对电脑都不是特别普及。
你说的非常对，
嗯，
这个。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公司发展20年也是挺神奇的，但是确实我们的前半段就是可以说发展的不好吧，直接说就是，但是我们坚持下来啊。
嗯，对，就是 resilience 非常强的一个团队。
对对对，
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当时创业的那些伙伴今天都还在吗？
我们其实严格上讲的，就我自己定义啊，我们叫有两次创业啊。第一次呢就是在03年左右那个阶段。那个阶段呢就是主要是这个我们何总还有我啊。我们当时呢就是把这个那时候叫电子签章啊，那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叫做去解决无纸化办公这个问题。嗯，就是你前面讲的说超前，这个超前呢就是当时的数字化，也那时候不叫数字化，叫信息化啊。嗯，还比较低，那么但我们觉得无纸化办公肯定是对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章这个东西要把它电子化啊，就有了这个。那我们当时就一个小团队啊，实际上是开发是找了外包的，就做了这个东西啊。那么如果说开始的两个，那何总也还在，哈哈，只是说他现在的主要精力不在这儿啊。那我把它定义我们自己的这个第二次创业吧，或者说这家公司，这个后面我更多来主导这家公司是从10年的6月份。
嗯，
那么我们当时从最早的6个人开始，这里离开了1个人，其他都在。
嗯，
那么那个同学呢，因为他是温州人， 脑海中能想象温州人那个就是特别有钱，他家确实特别有钱，他是属于富二代啊，回去接班了。
嗯
啊，但是在我们也干了好多年，就是他是一个程序员，但是后来家族有更大的使命吧，嗯、啊，对，我们就换
送他。不一定他留在这儿，到时候接班和这个哪个挣得多呢？对不对？
对对对，按照现在来讲，可能不是了，可能确实还留下更好。
就是啊，啊，他爸肯定后悔的，现在在家里哭。
对，
对那个，哎 ，Victor， 我很想知道啊，其实你是怎么发现易千宝这个公司，因为它是个又老又新的公司。
就其实易千宝这个公司一直，因为我们看企业服务嘛，其实在企业服务里面还是比较有名的公司，因为中国电子签这个赛道可能在头部拿过融资的公司可能也就那么几家，所以我们其实是一直知道的。但是跟老金认识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 Omega 的活动，就我们可能有五十、
哎、打靠打靠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一次跟老金应该是刚认识吧，大概在21年的年底的时候，然后我们正好是同学，然后又在一个这个饭局上，老金就那个饭局跟我讲了很多关于易千宝的产品，它的技术以及目前的商业化的情况。诶，我一听这个公司确实很好，然后我们又是非常喜欢投中国企业服务的基金，然后觉得这个赛道我们是一定要投的。那后来我们又回去做了一些研究，觉得易千宝确实是这个行业里最好的公司。
对，嗯，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一个项目投完，欧米伽整个成本捞回来了，对不对？对，要不老板要听一下这期节目，继续支持。
对对对，我们就基本上是属于一顿酒就决定了这个几个亿的投资，是吧？
对，是
背后工作还是很扎实的。
对对对，是。
我很想知道啊，就易千宝，咱们从20年嘛，
对，
这个产品经过几个迭代。
这个基本上是可以说我们发展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刚才讲我们从03年可以说是在一个出租房啊，就是离我们公司现在也蛮近，就是马云有一个湖畔花园的那个故事嘛，就我们有一个差不多版本的故事，只是我们现在知名度还不够，我们后面可以在
就那个小区还没有被炒热，对吧？你悄悄告诉我，我要去买。
我们那个房那个小区叫金城花园，离那儿离湖畔花园大概也就走路大概不到10分钟吧，啊，就是那个，当然我们是租的，马云是买的啊，租了个地方，我们在那儿应该说敲下了中国电子签名的第一行代码，这一点都不过分。当时想做这个无纸化办公的方向，然后有了这个张电子化的想法。然后找了一些外包的人什么就干了这个事儿啊，就像一开始。所以这开始的形态呢就是一个软件，啊，它是一个用那个 C 写的一个软件，啊，对，就是这个第一个阶段。它呢分为这个就是服务端和这个客户端这样子。然后呢面向客户呢，就是那时候当然就是刚才您讲到嘛，就是开始很难嘛。就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想面向企业市场，就是推这个电子印章，然后我们也是去推了正儿八经的，发觉就特别难。大部分企业其实它的信息化呢也才刚开始，刚刚会计电算化结束吧，进入开始建一些系统的阶段，那我们肯定就很难，因为我们这个更多是降本增效嘛，所以说它那时候是粗放经营的阶段，对吧？我记得我们就做了个客户是 UTC.com 啊，后来就基本上没做其他什么企业客户，因为 UTC 是当年最先进企业啊，在杭州来讲，对吧？但现在也没有了。那么后面我们就转向政府客户，政府客户呢，就我们找到一个场景，就是工商局，工商局的年检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忆啊？就以前这个企业每年到工商局去，大概3-4月份吧，要做一次相对当然报个到啊，交一堆材料，工商局要在那个纸的银纸上盖个戳啊，这个就是表示你的企业可以合法经营啊。
对，
所以这个场景呢，在那个场景下呢，就是企业也很痛苦，工商局干部也很痛苦，因为那个是集中的，一下子所有企业要过来报材料，这个可能是一个集中化的一个需要无纸化的这么一个场景，这个还算成功，我们当时做了全国最早的一个就是网上年检。
对，浙江还是非常善于吃螃蟹的这样的领导班子，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比较幸运的点，就是我们身在杭州呢，在杭州这政府的这些创新上它还是
对，
还是比较领先的啊，对，包括后面我们做了这个一脉相承的，就后面就叫网上办事大厅，在后面呢就叫这个最多跑一次啊，这个可能在新闻联播上应该能听到过，但我们不是做那个最多跑一次什么这个业务系统，我们还是做这个就盖章那个事儿的那部分的东西啊，所以可以理解我们就是第一阶段的产品就是这个。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应该讲就是14年这个阶段了，
就是您已经掌舵之后了是吗？
我们是，对，我们其实一开始阶段其实我们前面就是基本上没什么人了嘛，我们就六个人，那么还是继续我们做电子签单软件。那个阶段虽然说是这个也是创业，但是跟现在我感觉就是那种完全两种状态。
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是1200多人嘛。
啊，
对，所以那以前我说14年之前虽然是创业，但我觉得比上班还轻松，就是我还周末能打打麻将什么的。
现在呢？
现在我都知道麻将牌长什么样了。
对，公司毕竟规模涨了200倍嘛，对吧？从六个人到1200人。
对，这不一样了。以前是其实没有任何投资人的嘛。
嗯，
其实还是就是给自己设一个目标，自己去完成就行了那种阶段啊，没有那么大压力。
对，那现在产品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最后14年我们就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升级嘛，就是变成一种互联网状态的 SaaS 化的电子签名，变成一种服务。
嗯，
就是差别是啥呢？原来之前那是软件，就是
你要安装一下。
就是我给客户售卖一套啊，那么根据他的 license 的数量，可能从几万到几十万这个水平，
嗯，
一般是大概10万起啊，到几十万这么个水平的一次性购买。那么现在呢是服务嘛，就是我们是每签署一份文件或者是一次签署寄一次费啊，大概就是这个1块到几块钱，最低到几毛钱吧，大概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这么一个服务嘛。所以说我们的就 SaaS 服务的特点嘛。那么
产品整个计价方式发生了变化。
对，这是一个 SaaS， 它就是我们的客户呢都是充值，就像咱们用手机的流量一样。
对，那这个现在比如说像有什么区块链啊什么这种技术，咱们的产品也会上链吗？
哦，那这就你就说到我们这个第三个阶段了吧。第三个阶段呢，是我们从第二个阶段我们叫就是互联网电子签名。
对，
那么我们从19年开始呢，我们开始做进一步的这个边界拓展吧，
嗯，
就到了合同管理，
嗯
啊，当我们叫智能合同，就是我们加入了这个 AI、NLP 这些技术啊，实现合同的智能审查呀、智能的台账啊这些之后呢，我们进一步把区块链的这些能力结合啊，我们把我们的签署我们的合同证据上链，而且我们用了那个区块链的这些存证这些能力啊，那么就我们叫区块链合同，这是我们的第三个阶段。
对，我为什么刚才问这个链的问题哈，是因为我去年一整年，
嗯，
我们家装修房子，
对，
装修房子我涉及到的所有合同全是电子签名，
嗯，
电子合同的好处就是你随时可以在网上查阅，
嗯，
你有一个账号，而且不可修改啊，就这个是非常非常代表未来哈。
对，
那其实金总也讲了，就是你们原来六个人到今天1200人，
嗯，
这1200人里你觉得你能叫出名字的有多少人
啊？哈哈，就是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一个人最多150人吧。我感觉应该不会超过这个数。
那就是只有1/10的同事您是认识的是吧？
对 对, 对，
至少关键的就是中高层您肯定都认识。
啊，那必须认识。
对，
嗯，对，但其实因为公司的话虽然说起来20年，但是好多人也是近些年，我们平均适龄其实也不是很长，然后平均年龄大概18、9岁样子吧。
啊，等会儿，平均年龄这么年轻吗？
对，
28、9岁是吗？
对对对，29岁样子吧，大概，我不记得了。
哦，太年轻了。
对，所以
那您本人是不是以己之力拉升了公司的平均值？
这个被说中了啊！我们是我很长时间是公司年龄最大的。然后我们呢，应该是我们不是前面刚收购了一个公司嘛？
嗯，
综合了一下，他们的有蛮多在公司待了10几年的，
啊、
然后他们这个有一些比我大，
对，所以
现在我不是最大的，
啊、没有那么孤独了，好消息，祝贺你。对，那其实你觉得就是您是70后，70后来管90后、嗯、或者是00后，你觉得会不会很挑战？
我觉得是的。其实有一段时间其实我在想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啊，其实也想不明白，说实话我以为我自认为我可以跟他们走到一块儿去，后来发觉他们其实配合我演出而已。
对，都是演员对吧？
都是演员。这个是也不用回避这个点啊，应该是前年了嘛，就是搞了一个内部的一些算 OC 活动嘛，对吧，我们叫子话说啊，所谓子话说就是我跟员工做一些互动吧，跟这个转正的新员工啊做一些交流，就是茶话会形式吧。但后来就也没坚持做下来。但我发觉就是 开始还行，但后来做着做着发觉没有那么好的反馈了。
嗯，
就是说可能我想表达很多东西，但是那个是我的表达，他们并不是那么接受。我是自我反省啊，
嗯，
我觉得可能我讲的语言并不是他们要听的，所以我直接就回答，我觉得他对我是个挑战。
对，我问你知道 YYDS 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啊，那你真的是70后。所以我是能想象，就是说其实这种对话的难度哈，就您的中高层里有90后吗？
高层里目前没有。
嗯，那中层
有，中层有，中层有。
对，
不过我这个现在这个最后我也释怀了啊，就是有些事情就是有点自大吧啊，就是觉得诶我还很年轻，我觉得很多创业者都会这么想啊，而且会认为我自己能够跟年轻人这个玩到一块儿去啊。后来我放弃了，反正。
是，我。
然后我是觉得呢，但最后呢，我是觉得我是可以跟他们还是能相互成就吧，用这样的一个词，
嗯，
或者说是共存嘛，对吧？那么在这么一个组织内，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可能还是能走到一块儿去的。
嗯，
虽然是我是79，他可能是97，对吧？所以我就释怀了，我觉得还是做对的事情就 OK 了。
嗯，
那么他们有他们的这种方式啊，我也不用刻意去模仿，那就是很累的一个事情。
对
对
对，因为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公司大的掌舵人哈，年纪大一点是好事。
嗯，
就你看，比如说以 GGV 为例啊，我们的掌门人都已经50多岁了。就六位管理合伙人，
嗯，
然后但是我们底下的同事非常年轻，有98、99，然后像我是属于80年代初的人，我们这样的梯队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是只要我们的这个对事儿的理解是一致的，你会发现年轻人比我们更有对这个新世界的理解，对产品的理解和洞察也会更好。但是我有更多的经验，我知道怎么去跟客户打交道，
嗯，
我建立过这个行业的起起伏伏，
对，
这个里边是可以给他们更多意见的。就说到这儿，我其实就分别想问问二位啊，就是电子签名在02年应该是一个，
嗯，
就您是敲下了电子签名的第一行代码，没有对手的。
嗯嗯，
到今天这个市场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对，我们其实我刚才讲，我们主要把如果刚才大概就两阶段，一个算软件时代，一个算互联网 SaaS 时代吧。
嗯，
那么不能说以前没有对手啊，这个是以前的对手就是也是做电子签章软件，早期后面也有一些现在听起来可能还能听得见的，比如说像书生、方正这些这类啊，那时候的对手。但那时候我们仰望的啊，我们当时呢就是一个策略，我们叫做在局部我们成为最牛的那家。我们所谓局部就浙江省啊，我们是电子签章，有我没其他的，对吧？我是第一，所以我们能做到说，哎，1000万的收入，我们还有几百万的净利润，那个阶段状态。那么这个策略看起来是成功的，我们至少活下来，还活得还滋润。
嗯，
那么为到了这个就是2014年、2013年，其实有这些想法，到2014年去做了一个转型升级，啊，
嗯，
变成一个 SaaS。这个阶段呢，应该说是大家不止我们了，后面看就是几家啊，那么市场也知道那几家，也是在2015年陆续起来，包括后面有一个阶段，其实中国大概有30多家吧。
嗯，
对。因为美国有个叫 DocuSign 的，大家都看见，大家也看到了，确实就是在数字化时代之后，电子签名它作为一种原来可能是痒点，现在变痛点，基础设施的这么一个价值啊，就是解决这种数字化时代的这种确权问题，这是变化。那么当然这个阶段其实从2014年到现在又过了好多年了，那我觉得呢，从竞争格局上来讲呢，原来呢就是属于还是有点混战吧，大家也不知道，就是不想作为投资人，一会儿 Victor 可以聊一聊他的感受啊。可能从我的感受是，前些年来讲，我说我是第一，别人也说他是第一，对吧？那各说各的呗，就是这种阶段，那其实还很难去证明我比别人更强啊。那么到这个阶段呢，应该说呢，我们这个赛道呢，就是它本身确实也有这种网络效应和头部效应，那么逐步显现，
嗯，
那我们在这个赛道内确实是比别人要强蛮多数量级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说这个竞争格局我觉得我自己看也更清晰了。
嗯，
当然也会存在一些变化啊，我们有些大厂啊，还在这个方面啊，也是有些想法，对吧？
嗯，
所以说呢，不能说没有变数啊，但是我是觉得比以前是要清晰很多了。
对，您刚才提 DocuSign， 就是你觉得中国的这些，
嗯，
就我们讲电子签名公司哈，以签保为代表的和 DocuSign 在技术上有多大的差距？
这个差异呢，首先呢是基于两国的法律的不一样。 在最后在技术上略有差异吧啊。两国法律不一样呢，就是我们追本溯源就是叫电子签名法。那么中国呢是2005年4月1号生效的，应该是它非常专业的法律，很多外面不知道。再不说这个题外话，就是中国的电子签名法它遵循的就是欧盟的那个，中国是大陆法系嘛，那么美国呢是这个海洋法系。我说差别吧，就是因为美国呢它是本质上它是对个人的信用是更加看重的这么一个社会，每个人如果说失信的话，他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所以每个人他是更加是一个自我约束更强的。那么在中国呢，它更多的是外部约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约定很多的前置条件啊，然后加上一些什么其他的惩罚。所以在我们的电子签名上体现的就是我们叫美国就叫电子签名吧，中国叫可靠电子签名，加了两个字，但我们一般也不加了这两个字，但是就电子签名。但体现这两个字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中国做电子签名的时候对用户的身份认证是很严格的。那么在美国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啊，用邮箱认证就可以了。
对，
在中国是不行的。就是我们中国电子签名法叫可靠电子签名有四个条件，就叫做真实身份。第二个呢，怎么把它叫做真实意愿。所谓真实意愿呢，就是你不是买过房啊什么，它肯定有一个操作。买房的话它应该会更严格一点，会要求你录一句话或什么的。或者至少是有一个短信验证码嘛，这是最初级的一个确保你真实意愿，是你出了个验证码嘛，就是真实意愿啊，就表示这份合同是我本人真实意愿的表达。对。那么再呢是说签署后的文件不可篡改。再是签名本身的不可篡改。所以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差异，主要是体现在身份证强度上的差异啊。那么中国的其实在技术要求上比美国的还更高一些啊，就是这样的差别。那么所以说回到我们和 DocuSign 的差异呢，就是在这点上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就是美国是有邮箱认证就行了。所以我们签名成本比它高，我们会有加上刷脸的成本啊，信息核验的成本啊，会有加上这些东西啊。对。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从产品上其他的其实差异本质不大，就是我们也是 SaaS， 我们有混合云模式，其实 DocuSign 也有很大的比例是混合云模式啊。然后在收费模式上呢，它也有这个签署流量费，但它还有一块很大的是那个版本的那个订阅费。那么我们在中国来讲的这版本订阅费呢，我们也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的高级版本开始有版本订阅费。在美国 SaaS 确实比咱们中国要成熟好多年嘛，所以他们那边的版本订阅收入是比我们高很多的，成熟度会高一些啊。对，大概是这样子吧。
哎 ，Victor， 你怎么看这个格局？就是刚才其实我听下来，我们在技术上、中美上没有巨大的差异和鸿沟哈。对，那就其实看起来主要竞争还是在国内这一块。
对，就像金总刚才说的，那中国其实不只是电子签这个赛道了，其实很多我们看的企业服务赛道都是很卷的。就中国人一旦看到机会，如果美国有个特别大的对标公司，那肯定有很多创业者想进来做这个事儿。我们基金在早期其实在这个赛道是没有做布局跟投资的，因为确实早期的赛道的竞争格局比较混沌，除了有一些偏互联网的打法之外，其实还有各个地方的一些 local 的玩家其实做的也还不错，就类似于我们去年收购的这家金格家公司在南昌其实做的也还不错。但这个赛道呢，其实 somehow 会比其他赛道会更好一些，就是你必须在做这个事情需要有一个准入的门槛，你需要有资质，你需要认证，这个事进入的门槛会比别人会稍微高一些。但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易签宝确实已经做到了行业的绝对头部，就无论从这几个核心的业务指标吧，从收入，从签署量，从客户数，从这个用户量等等，从各个指标来看已经是这个行业的绝对头部公司了。然后这行业其实跟其他的 SaaS 公司会不大一样，因为它有比较强的网络效应，就是说核心企业会带动下面的这些小企业和个人，也会使他们用起来。所以一旦这个头部效应出来之后，我们觉得它后续的这个发力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投资跟布局易签宝的主要原因吧。
这个丽丽，我补充一点啊，刚才遗漏一点，就是产品是差别，底层上还有一点差别呢，我们会用到就是 C， 就那个每用户发证书发那个密钥这个操作，那么在那个 DocuSign 那边呢也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在中国呢，这个呢是一个牌照生意，就是我们那个 C 是工信部发的牌照的这么一个 一个事情。
嗯，哦，就是做这个事情其实是要有部分授权的公司才能做，要有牌照的准入，
对
吧？
对对对 对， 对。
哦，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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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嗯。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 GGB 纪元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VC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B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您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其实在2021年收购了这个晶格科技嘛。
对。
那您会不会认为说这个行业未来它的整个行业的格局的变化是靠收购来完成的？
我首先我的观点是啊，作为一个企业级服务的公司吧，我觉得大部分赛道最后它都要去通过并购去快速的扩展规模。
嗯。
但它是不是唯一的模式我不敢确定啊，但我觉得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主要的一种方式吧，因为企业服务这个特点决定的，它就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生意吧，它很难一下子说我一下子把全国都吃下来了，在较短的时间内，那么它必然是形成一些不同领域或者不同的行业的有一定优势的这么一个竞争对手啊，那么后面通过这种并购的方式能够形成破规模，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方式吧。
对，一千宝现在的客户主要分布在哪里？
我们的客户会非常的广，就是我们的产品定位决定了我们是一个基础的服务嘛，对吧？所以我们是处于百大型的我有时候经常参加投资人的饭局或者一些活动，我发觉我跟谁都能合作的。
确实
对，你买个小鹏汽车也可以电子签名。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客户呢就是政府首先，对吧？然后呢也有一些这种行业，比如医院，然后呢还有这种教育的学校高校啊，然后还有像那种公共资源交易招投标啊，国土交易这种啊，
法院 什么的，
对，然后那当然还有就是这个企业了啊，企业的话呢那有好多细分了，那各行各业吧，像我们银行啊，汽车，然后地产，这些我说的这些相对大一点的啊，我们还有好多白酒客户啊，好多好多，我们会比较宽，我们的，然后我们还有个人客户，目前不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发力方向，但是我们这本身线上的服务嘛，那也有些，比如说之前有那个微商，有一些网红啊，他也会用我们的服务去签约啊，也有
啊，
对，就个人客户也有，
对。哎，您刚才说白酒，我就想，就是这个白酒在中国其实类似于一种收藏品，就会不会说奢侈品品牌未来也是我们的客户？
是啊，像保时捷啊，像白酒的话，我们签了泸州老窖，好多，因为我们更多的会说场景啊，因为客户呢就是场景，我们以这个企业为例啊，我们现在重点的就是两大场景吧。就一个呢，现在像去年以来增长比较快的，而且几乎所有企业都需要的，就是劳动合同签署这个场景。这个就可以不分行业了，它只要上一点规模的企业，这个员工数量有一定的，它就需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供应链吧，上下游，比如说我们最近签了娃哈哈啊，这个还是从一个友商那里切换到我们这儿来的。它一上来呢，就是它的8000个经销商就注册我们账号了。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么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场景，这个也是围绕着核心企业我们去打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也特别受欢迎。我们确实帮像娃哈哈的这些，其他数据我不了解，因为这个刚听见没有，我就说我们的时间服务比较长的客户像海康威视吧，他大概3000个供应商，大概9000多家的合作伙伴经销商，那么每年呢大概有200多万的签署。但他其实整个的数字化是做得很好的啊，他其实很早之前就实现了整个的供应链的这种系统数字化，那么那些供应商啊经销商都在由海康威视提供的系统里面去进行下单操作，但是他还是需要我们这个东西，因为虽然那个数字化了，但是有一点啊，就是那个签那个合同呢应该是一个双方对等的签一份有法律保障的合同嘛，对吧？他是我蛮早的一个客户，大概服务他应该7-8年了吧。他后来找了我们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发生那个官司， 我刚才说了，他已经都是供应链都已经数字化了，其实都线上下单什么的，但发生了个官司。官司是什么？就是某家他的供应商啊，反正什么原因导致的不愉快，要把他清退掉了啊。那个供应商就要去告他。告他的时候呢，因为你所有的信息数据啊，其实都在海康提供的服务器里面，
嗯，
大家理解吧？那么告的理由就是那个合同改了嘛，那证明这个合同没改，那个是一个订单啊，这个应该电子订单。那么这个时候发觉海康威视就犯难了，就没法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对，因为所有的系统数据都是海康威视提供的嘛。嗯，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的价值就是，其实我们价值本身，现在我们的也在后面也总结啊，我们说我们是价本增效，我们是提供了线上化，其实我们更本质是提供了一个啊，这个防范风险的这么一个服务啊。就是这个时候那个合同订单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反正要举证倒置，所以他不能证明我们的服务呢，就让海康是也脱离了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由我们第三方来提供这个电子签名电子合同的服务嘛，那么我们来出一个证据报告给到法院，这问题就解决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供应链这个场景，所以现在很多越来越多的这种大的企业愿意用我们的服务，首先当然解决了它数字线上化的问题啊，整个业务都线上化了，那同时是我们提供的是可靠的有法律效力的这么一个线索的服务。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哈。您要不说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作为 C 端用户我还感觉不到，
嗯，
但其实如果说将来如果我跟这个公司有什么纠葛的时候，我其实就可以自己也多了一份保障嘛，
对
吧？对，
你刚刚讲到你用这个签过什么租房买房的协议，
嗯，
像我们就提供，其实你是用户，在我们定义里面提供服务的可能是应该是房管局或者是那个一些大的中介，像我爱我家或者链家这种。就像刚才我说的场景里面，虽然付费给我的还是海康威视，但是呢那个供应商作为你来讲，其实那个用户在我们定义里是用户，那么你的用户呢在我们这儿，在我们的 APP 里面也有一份你签过的那个合同，虽然是在房管局提供的那个系统里签的，
嗯，
那么从这个点角度来讲，也是我们一直在布局的，我们叫做行政签署网络嘛，
啊，
对，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中心的场景，能够链接广大的中小企业以及个人，
嗯，
啊，就像你这样，我不知道你是哪家啊，如果是用我们的服务提供的，那么在我们的回头下我们 APP 你就看到你已经之前签过的那份合同，所以我们的背后有一层我们叫每个人的终身合同管家
啊。那这个太有意思了，就是比如说，
对，
我在易签宝，如果将来我们一个理想状态，易签宝已经把这个市场签署的事情都搞定了，那其实我下个易签宝，我就能看到我签的所有什么劳务合同啊，
对对对，你在可能各种各样的场景里签的，
对啊，购买的东西呀，啊，
对
吧？啊，
哎
呀，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市场前景非常的大。对，哎 ，Victor， 我也问问你啊，就当时咱们在决定投易签宝的时候，其实你有看过其他的竞品，肯定也做过调研，你觉得易签宝有什么关键的要素打动了你做这个投资？
对，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刚才老金说的网络效应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评估这个行业的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判断是从产品端来讲，大家的差异性不是很大，大家都有资质，大家的技术也都差不多，然后产品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或者说比较薄的这个产品，但最核心的壁垒就还是在于你的网络效应。所以其实我们在投之前的一个月也跟公司反复讨论吧，我们也看了一些非常大数据层面的分析，就是看它的网络效应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看过去三年，从19到20到21年这3年的时间，我们看公司的网络效应真的是在慢慢形成，就一开始从一个核心企业拉接小企业，一开始一个非常小的一簇，如果说你画成一个图的话，就一个很小的烟花，然后到了20年可能有很多个中心，有很多个烟花在一起，但这些烟花可能还不是在一起的，然后到了21年如果是画成图的话，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烟花交促在一起，所以我们从这个维度的分析来看，哎，觉得网络效应确实在慢慢的形成，而且大家之间是非常有关系的。比如说我 A 客户的供应商 B 跟另外一个 C 客户的供应商 D，C 跟 D 之间，我们发现，哎，有时候他们也会发生交易。那虽然他们不是因为 A 跟 B 拉上来的，但他们之间其实还会有一些 interlink。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哎，这个行业确实壁垒在不断的形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觉得非常兴奋的一个点。那第二呢，就是这个行业的这个前景，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觉得电子签是一个行业的基础设施。当然我们整个基金也投了很多的 SaaS 公司，包括 HR 的，包括劳动的，包括各行各业的，哎，发现很多人都在跟易签宝做整合，把它的这个基础能力整合进去，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业的大趋势是 OK 的，以及政府对这个行业的促进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也一直在说要无纸化办公、低碳，对吧？就这个大的环境以及我们这个产品是能够帮助整个中国的经济往数字化跟信息化去转型的，就觉得这个行业的这个未来的前景非常非常大，所以主要是这两个点。
嗨，各位小伙伴，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创业内幕的听众群已经开通了。在这里你可以和我们直接沟通，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 GGV 纪元资本线下活动的动态，近距离聆听投资人的独特见解，并且结交其他互联网圈子的小伙伴呢。入群你只需要添加微信公众号 CYNMXZS， 我再重复一遍 CYNMXZS， 也就是创业内幕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并在好友请求中标注创业内幕，接下来小助手会帮助你完成入群操作，我们期待你的加入。其实我们刚才既然讲到融资了哈，我也想问问您，因为其实公司是02年成立嘛，但是您15年才融 A 轮，
对，
这中间有十多年的时间您都没有跟资本市场有任何的交集，后来为什么愿意跟资本市场有这么多合作？
我觉得可以说，虽然我们20多年来做的是同一件事啊，就是我们都是做电子签名，但好像从14年底这个时间点为界的话，好像又做的是两个事情。
嗯，
前面那个事情呢，就是可以说它完全是另外一种玩法的。
嗯，
那我们应该就是做好我们的软件产品，然后把它卖出去。
嗯，
赚到钱是那种状态。当然说这个是因为背景的话。就是时代的风口没到吧啊，那么我们在那种状态下反正活下来过上的还算幸福的生活。那么15年开始的话，或者从我们自己来讲呢，就电子签名在那年，中国电子签名确实有一些现在还活跃在市场上的那几家都是那年出来的。那么产品形态，我前面讲这种变 SaaS 巨大的一个颠覆性改变，也是我们引领这个行业做了一个改变，叫它变成这种互联网方式，所以我觉得它的争议的逻辑是变了。那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更快的去获得市场，就像这个网络效应吧，我们从一开始14年取这个一千宝的名字，我们那时候就是想得很清楚的，为什么取这一千宝，我们就学支付宝，我们那时候就叫做支付用支付宝，签名用一千宝。那么它的发展路径也可以很简单看一下啊，它一开始就是支付工具，解决它这个淘宝交易的一个支付工具。那么到13年左右时间，余额宝的出现，代表大家愿意钱存在支付宝上，它变成一种平台了。那么再到后面，它这个各种各样的场景啊，越来越丰富，就说不清楚它是一个生态了，说不清楚它很难描述它是什么，它现在叫数字生活或者什么。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路径，
嗯，
这是我们当年想的，就是我们应该是电子签名就是一个工具。那我们现在你看我前面描述了一个场景，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他的合同在一千宝上，他愿意在一千宝上管合同，那个文件就特别重要啊。那我觉得我们也会就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变成一个平台了。那么在下一个阶段，我们自己定义叫做企业信用服务的入口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因为聚焦点还是在企业，就是或者叫做市场主体吧，用官方的语言去讲，个体户加企业啊。我们服务那些老板们，他的身份，他的重要的文件是在我们这儿。那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成为这个入口，这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定义吧。所以就是那时候就差不多也就沿着这个路径，这么多年是不是这么发展过来的？
对，就是呼应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其实我听下来金总想表达的意思是说，之前其实资本市场对这个领域没感觉，或者说我们的 timing 也没有到。
嗯，
但是到2014-2015年，其实这个整个资本市场的热度上来了，您的产品也及时的转到 SaaS 了。
嗯，
所以这时候就是已经有机会去跟资本再来合作了，对吧？
对，就是规模和速度就变成关键了。
对，
那么我们在15年就觉得需要资本去助力我们的发展，
嗯，
所以说在15年开始融资，然后我们从15年由盈利公司变成亏损公司了。
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对，就是我也很想知道哈，就是资本对您就加入之后这几年下来，您觉得对公司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我觉得确实是帮助我们快速的发展，这个没有资本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对，这是最、最本质的。我觉得我们呢和资本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相互成就吧。那我们确实需要资本，那我们快速发展，而且我们也快速发展了。
嗯，
但我们也增值了。
对
对，在这个数字中国这个巨大的红利之下，我们在和恰当的阶段我们转型完成，然后我们融了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
哎 ，Victor， 就是咱们现在一千宝后面的股东都有谁？方便透露吗？
啊，一千宝现在除了我们，还有红杉也是刚进的。
嗯，
最早的像达成，应该还有一些这个基金，嗯、对吧？
对对，
啊，我们的股东其实还是不少的。嗯，
还有 IDG
啊，还有 IDG 对，
隐山还有。深创投，
嗯，
东方富海，
对，
嗯，我也想问问你 ，Victor， 就是这一轮，你觉得我们有哪些地方？我先分头问你们二位啊，看答案是不是一致。就是我们 GGV 有哪些地方打动了老金？你觉得？
嗯，可能我的心态比较老，然后跟老金聊的也还挺好的，是吧？啊，虽然我是90后，他是70后，但感觉好像没有差异。但这个点比较 minor 了，我觉得是我们整个基金在这个企业服务里面的品牌跟口碑吧。就我们其实从十几年前的美国投资特别成功的企业服务公司，然后以及我们在中国也是非常 long 赛道的，基本上从大到小我们都有覆盖，而且我们的方法论是非常的专业。如果创业者或者听众能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话，基本上我们这公众号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企业服务的创业者把我们公众号上的方法论当成他们创业的 Bible 来看，就是这个是挺不容易的，这是一。第二呢，就是我们有特别好的这些活动，如果没有这个 Omega 这个活动，我可能也认识不了金总，对吧？而且这些活动可能一半是我们投的公司，一半不是，这样的这个交流互动其实更能够让我们看到 CEO 不在业务一线的时候，在比如说上课，在 casual 在喝酒在吃饭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其实能让大家抛开很多东西，更好的去深度了解这个业务以及这个团队，所以这样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氛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过程吧。啊，就主要是这些点吧。
嗯，
听听老金的想法。
对，老金，除了那个 Victor 会喝酒之外，还有什么打动你的？
对，就是请我读书嘛。对，这个是，当然这个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有加深了解。当然我肯定在很早之前就知道 GGV 了，早期也有一些不太深入的接触啊，但了解的并不够。但我知道 GGV 一直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一家啊 VC， 啊，市场口碑也特别好啊，就是。那我也不是谁邀请我去读书我就去的
对对，是是我们的荣幸、啊、对、
对对对，
那个其实我觉得聊得非常开心哈、啊嗯、就在我其实可以说说我的感受，因为其实我跟金总差不多大，就是那个我叫他老金，其实我只比你小个一两岁，我是经历过那个用下软件签名的时代的，这个就今天很多90后00后都很难想象，就过去的 PC 电脑，比如说你有一个电子签名，那时候就是我那个在学校有些什么东西要签，你需要非常慢的先 download 一个东西下来，这边还有很多盗版软件，
对，
还涉及到这个软件安全性问题，有时候你下来的时候还带着病毒啊，你要是那个下载的源不好，就那个年代啊，零几年，然后弄好了之后放在电脑上，然后你签一下啊，签完之后这个文件签没签上也不知道啊，但今天你看签名这件事情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去饭店吃个饭啊，你如果刷信用卡，那个小机器这么大一个小终端，你上面签两笔就已经可以把你的名字签上去了。
现在还有这个手机扫一下刷个脸就完成了。
啊、对呀。好，那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有一个惯常的问题啊，那个我们也知道一千宝真的是求贤若渴，就是要不要金总说说最近在招什么人，然后在哪里能看到我们招聘的信息。
我们还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确实对人才非常的渴求。然后目前一些比较重要的岗位吧，我们的研发 VP 负责我们大概300多人，不是全部啊，那300多人的这个一个研发的团队。我们有我们的公有云这个产品的业务线的一号位，大概有160-170人的这么规模。然后其他业务上的我们有各大地方的销售的区域的老大啊，一些岗位，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产品总监的岗位，这些，那么这些呢，我们应该在主要的招聘网站吧，那么在我们官网上，应该是不知道 GGV 有没有平台啊，要帮我们推一下，
没问题啊，对，就是我们这今天听节目的听友哈，如果大家对 这个易千宝这个公司感兴趣，然后对老金本人也感兴趣的话，就欢迎大家在各大招聘网站搜索易千宝哈 ，A B C D E 的 E，
对，
比他们的融资轮次少了一个四模啊，对对，
要改改，
还好现在不叫 F 千宝，对对，这个，然后大家搜到易千宝，然后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职位。嗯、刚才老金提的这几个非常高阶的职位哈，就我们的整个中台团队也在帮金总在找，然后所以如果说您符合这个要求，那听友们也积极的把简历投给我，然后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们非常愿意帮大家来做推荐啊。
嗯嗯，
对，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二位，
好，谢谢
大家，
好，拜拜。